弟兄姐妹平安。那我看到 Penny 我很开心，那因为我们刚刚为他祷告，那他预产期是周四，我们上周四不是这个周四，所以我看可能很快就出来了，然后 Ivan 不用担心，神的保守带领一定会让他很顺利健康。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恩今天我们来到这里，我们聚集在你的面前，我们来敬拜赞美你，我们来认识你。主啊，谢谢你的你所赐下我们的话充满能力，求你今天让你的话语就流淌到我们的心间，住在我们里面，让我们真的知道你是谁，让我们真认识你。我盼望今天每一位，主啊，你都来摸着，亲自摸着他们，主啊，让他们的生命从此不再一样，让他们的生命被上帝所更新，能够活出基督的样式。主啊，我们愿你在我们当中掌权，谢谢主。那也保守我们啊，也求你为我自己祷告。当我在传讲你的话语的时候，求神让我能够按真意，这按正义来分解真道，也可以真的将上帝你的盼望的讯息，你的爱的讯息，能够传讲的清楚。也盼望圣灵在我们每个人身上动工，让我们能够明白你的话语，并且能够活得更丰盛。我们感谢神，这样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请问各位弟兄姐妹，如果你今天离开这个世界，你最后一段的祷告会是什么？我在想我不知道你们会怎么祷告。如果我今天就离开这个世界，我在想，我可能会想我的生命有哪一些可能做得不太好的地方，我会求神来原谅我，来赦免我。我想我也会为家人祷告，如果我会想到我哪些家人我还放不下的，我会求神来保守他们到永生。然后或者我也会为在座的祷告那像今天有洗礼点，我在准备这个洗礼证书的时候，我就看我们曾经在这个教会洗礼的人。那我在看这些人的时候，我也开始觉得我应该，有些人我都不确定他现在还没去教会，我应该再重新的去问他们说，你们最近好吗？有没有回到上帝的身边？所以我在想或许我在我人生的最后一段，如果我要做一个祷告，我可能各位的面孔可能会浮现在脑海中，我想我应该会为挂心这些我曾经服侍的人求神保守，因为我的工作可能已经完成了，那我就会一切祷告完之后，我可能就会说，上帝你来接受我的灵魂我想要到你那边去享受跟你永远同在的时光。那今天的经文呢，也就是耶稣交代身后事的最后一段。耶稣交代他的身后事是从14章到17章14、15、16、17有4章14、15、16是在跟门徒交代很多很多的事情，要他们不要害怕，要他们知道说圣灵他走了之后，圣灵会来安慰他们，并且引导他们进入一切真理，也就是认识耶稣是谁，而生命会更新。而且耶稣也告诉他们，将来他们会和耶稣一样受到逼迫，耶稣鼓励他们要持续性的和耶稣保持关系。耶稣也特别把平安赐给他们，说他在死就是将天上来的平安能够赐给他们，使他们无论当耶稣离开的时候死而复活，他们仍然能够有平安。到了十七章是耶稣的一个祷告，所以耶稣在离世之前最后的那一段话里面，他把祷告放在最后，我相信也是最重要的。而这个祷告如果你仔细去看，我把它分成四段，我们今天讲的是第一段1到5节，这个祷告呢把1到16章做了一个总结，耶稣的17章的祷告把1到16章做了一个总结。所以耶稣的目的是要以祷告来作为他上十字架前的最后一段话，那这段话就应该是非常非常的重要。那我们看到说这个第一节第一段话，耶稣 耶稣说了这些话，就举目望天，说：“父啊，时候到了，愿你荣耀你的儿子，使儿子也荣耀你。”那所以第一节我们就看到时候到了，那我们都知道每个人都有时候的，那譬如说陪你要生产就有时候到了，然后我们每一个人也有一天都要面对我们人生的最后的时间，时候到了。而耶稣基督呢，他的时候也到了。那他一直在说时候还没到，时候还没到啊！你们记不记得啊？我考你们啊，之前有讲过，耶稣第一次在约翰福音说时候到了是什么时候？为什么？有没有人记得？啊，可能都还给我了啊。那这个很正常啊，我上次讲过嘛，讲到后大概三天会忘掉95%。酒席上说的是时候还没到。上周的正道是那个徐新宇牧师的正道是酒席上，那我的时候还没有到，不是说我的时候到了，没有啊，我现在说的是我的时候到了。那我们讲过约翰福音12章，耶稣说我的时候到了，那时候发生什么事情？有几个希腊人，就是不是犹太人的人，跑到要去找耶稣，耶稣在跟他们谈的时候就说，就是耶稣还没有跟他们谈之前就说我时候到了，有那个时候了，我忘记是前还是后，但是耶稣就在那个时候说时候到了。那所以还没见到这些希腊人，耶稣就说时候到了，这就代表说耶稣指的是世界要认识他的时候到了，也就是说他要上十字架的时候到了。耶稣是非常有影响力的，当他的影响力到了外邦人，也就是不是犹太人的那些 国家或者是民族的时候啊，去了那些民族的时候，耶稣知道时间到了。这个时间也就是说他的服事进入了另外一个里程碑，他要钉死在十字架上。在神学词典里，我们看到这里讲到说，愿你荣耀你的儿子，使儿子也荣耀你。我们看到第一节后半说，愿你荣耀你的儿子，也使儿子也荣耀你。那请问这段经文里面有多少荣耀啊？几个词是讲荣耀？来，赶快，5个，对，5个。而这5个的意思都不一定完全一样，有些是荣耀儿子荣耀，你看像第一节说你荣耀你的儿子，儿子也荣耀你，第四节说我在地上已经荣耀你，第五节说求你使我在你面前得享荣耀，也是在外有世界以前我同你享有的荣耀。所以我们需要为这个荣耀在圣经里面是什么意思来做一个定义啊。那这个定义就是在神学词典里，荣耀有两个意思，一个叫做荣耀的彰显，就是表明出来，表明出来，例如说，这个展现出来，就譬如说神展现出来他是卓越的和配得称赞。譬如说，上次我的孩子他考试考NAPLAN，我收到了 result， 收到了那个成绩我看了还不错，但是师母常常会泼冷水，他说这个是比较简单的考试啦，不是难的。但无论如何，我看他成绩，哇，我很开心。他的成绩就表现得出这种荣耀，哇，很棒。他考的成绩是有几个有几个部分是全新来说是最高的，那我就很开心。那师母就直接泼冷水说，这个考试是比较简单的。但是无论如何，对我来说，这个孩子就彰显出他的能力，我就觉得很荣耀啊！我就觉得这个是彰显出来的一种荣耀。所以圣经上有一句话说，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手的作为。也就是说，这个世界的创造这么的奇妙，就让我们看见上帝的奇妙和伟大，上帝彰显他的荣耀借着这个世界万物。所以荣耀第一个解释是彰显，显露出来，表明出来，让我们看见。荣耀的第二个词呢，同样的类似的方向不一样，一个是彰显，一个是回应，就是归于。所以荣耀的彰显就是神，譬如说神给我们看到他是荣耀的， 当我们说我们要荣耀神的时候，是我们把这个神的荣耀归给他，他配得荣耀，他配得赞美，我们赞美他，敬拜他。所以神表现出他配得赞美的部分，而我们就去赞美神，就是荣耀他的意思。那圣经里面有一段话说，二十四个长老表俯伏敬拜说，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你配得荣耀尊贵权柄，因为你创造了万物，万物依你的旨意被创造而存在。如果你把这两段话一起看起来，你就会发现其实荣耀的彰显和荣耀的归于呢，差不多是应该连在一块。当神表露出他创造世界的伟大奇妙和美好，人也因为他这样的荣耀而荣耀他，把这样子的就是他的尊贵伟大归给他，归于他，那样子的荣耀。那如果说我的孩子，譬如说我刚刚说那孩子考 NAPLAN 考得不错，那我怎么归荣耀给他？我就会跟他说，哇，你这次好棒啊，考得很好啊，爸爸以你为荣。所以他表现出他的好，我回应了他的好，这是荣耀的两个方面。那我们今天就要看耶稣在祷告的时候，他说，愿你荣耀你的儿子，使儿子也荣耀你。那在这里呢，我先讲，你看到第五节，所以他第一节的时候说，愿你荣耀你的儿子，可是第五节他讲到说，父啊，现在求你使我在你面前得荣耀，就是在未有世界以前我同你享有的荣耀。哇，这段话非常的绕口啊，差点就变成华为的荣耀了啊，华为荣耀八，现在有荣耀九吗？荣耀十了，不知道。但是你在这边看，你就说，父啊，求你使我在你面前得荣耀，就是在未有世界以前我同你享有的荣耀。这个意思就是说，耶稣在未有世界以前他就已经在，而耶稣当时有的荣耀比他在地上的时候还荣耀。也就是说，在某个程度上，耶稣在地上的时候减少了他的荣耀，或者是说耶稣在世上的时候荣耀没有彰显出来，他选择限制了他的荣耀。这个就好像说，如果我本来是一个很就是高高在上的神，像耶稣是高高在上的神，他却选择成为人啊，然后暂时的消减了，或者是选择不彰显他自己的荣耀。弟兄姐妹，我们每一个人对成功都有一个定义。我们这几天在开聚会嘛，我就说看到一个人，我就跟他说，你住在这个好区哦，成功人士啊，我就这样子开玩笑嘛，成功人士。然后旁边就有那个传道说，成功有很多的定义，我们每一个人对成功都有不同的定义，你的成功人士是指什么？我说这蛮有意思的。的确，我们每一个人对成功都有一个定义。那一般人的标准就是成功，你就住在好区，你就有好的房子，你就有最可爱或最漂亮的太太可以带着出去啊，然后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这些是成功的定义啊。后面笑是什么？就是带出去啊，可以带出去啦，不是？那这个是成功的定义啊。那先生呢？我以前有一个就跟我说，他说：“哎呀，我。”在那个区住那个区，我不讲哪个区，但那个区是很有钱的区。他说我在那个区呢，我跟其他的人在一起坐，那都是妈妈们，四个妈妈坐在那边，每个妈妈跟我说，哎呀，你知道吗，我刚刚买了一个房子没多大，怎样怎样怎样，很大其实。然后另外有一个人跟我分享，他说，你们都带多少钱来澳洲啊？那这几个人在那边分享啊，然后有人就说，哎，没多少，那没多少是多少？没多少，一亿而已。然后其他人就，一亿没多少，人民币一亿没多少，啊，那你就会发现哦，有的时候我们对成功的定义每个人都不一样，每个人对成功的定义都有不一样。如果在世人的眼光来看，如果今天耶稣在我们中间，我告诉你，你不想跟他做朋友了，你真的会不想跟他做朋友。因为他可能教导很有厉害怎么样，可是他就是没有钱的人啊，他没有能，他看起来很有能力，但是呢，圣经说他没有加美形容啊，他也不是很帅的那一种啊，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会发现，耶稣在世上的时候， 其实他真的把他原本的在天上的那个荣耀，他把他限制住了。他成为人，他开始有会累、会饿、会受伤、会死亡。他本来是高高在上的，但他现在愿意成为卑微的。他本来是永活的，因为这段经文说，在未有世界以前，我同你享有的荣耀。世界还没有就有了他，也就是说，这个世界宇宙万物都还没有有的时候，已经有了耶稣。他跟天父永远在一起的，永从亘古到永远。当他来到这世上的时候，他限制了他自己。那他30岁开始服事，我说真的，如果以成功的定义来说，耶稣真的很失败在地上的时候，我这样讲是真的。如果以我们世上的这种成功的经历，为什么他30岁开始出来服事，他出来服事的时候，他讲了很多神迹，其实他做了很多很奇妙的事情，他让大家都知道他很特别。然后呢，他行了很多的神迹，这些神迹里面包括5饼2鱼，他说5000的人吃饱，5000人都是男丁，那时候只记男丁，所以5000个男丁加上如果5000个小孩，哎，这5000个女人加上2000个小孩的话，至少也有1万个。所以耶稣在全盛时期，你可以说全盛时期吗？或者是他在呼召人最多的时候，可能不只是几千，甚至几万人在跟随他的。所以照理说，那个时候我们就说，哇，这个是成功人士，几万人在看着他，听他演讲，在登山宝训一讲，哇，讲几天，很多人在听。可是不要忘记，当他要背十字架的时候，他在十字架上的时候，至少我们大概知道只有约翰还有几个妇女在他身边，其他可能远远的或者根本就不见。如果以我们对成功的定义来说，耶稣是非常失败的。跟随他的3年多的彼得，在他被捕的时候3次不认主。如果以世上的定义来说，跟随的人越来越少，而且他走的时候，那个是真的是你看了你就觉得说，这种人为什么，他怎么死的？死在十字架上。十字架是什么时候？就像现在的枪毙嘛，当时的十字架就像现在的枪毙。现在的枪毙的意思就是死刑犯是杀人放火的最糟糕的罪犯，我枪毙。当时的死最严重的刑罚就是十字架，很痛苦很痛苦，给那些最残酷或最糟糕的杀人犯或者那些强盗去死去受死的。所以我们看见，如果一个人的一生像耶稣一样，你可以说他家道中落，你可以说他真的是死的时候是非常的凄凉，甚至是让人唾弃唾骂，因为他是罪犯，跟罪犯一起死的，圣经说他与罪犯同列。所以我们在看这段话第5节的时候说，你求你使我在你面前得荣耀，就是在未有世界以前我同你享有的荣耀。我看到的是在之前耶稣是什么样子的那种创造宇宙万物的那种荣耀，那种配得赞美的荣耀，而他却愿意成为一个最卑微的，降生在一个木匠的家，没有人来觉得他有什么了不起的一个地方，马槽里面。所以我们从这边看到了一个成功的新的定义啊。我们要看第二段，就是他说，愿你荣耀你的儿子，使儿子也荣耀你。所以我们要来看什么叫做使儿子也荣耀你。这是耶稣对成功的一个新的定义。耶稣在世上的成功的定义是什么？是第4节。来，我们一起读第4节。我在地上已经荣耀你，你交给我做的工作，我已怎么样完成了。所以世人的定义是，我在世上为我自己所做的事情有多好，我建立了一个什么样的王国，我建立了一个什么样子，我们就说这个人很厉害，什么都会，什么都能，家里也好，自己也会照顾自己，一大堆，这些我们都说这是成功的定义，这是世人觉得荣耀的时候。但耶稣说不，荣耀的时候是什么？你交给我的工作我已经完成了。也就是说，对耶稣而言，或对上帝而言，最荣耀的或是最成功的，不是你在地上得到多少，而是你在地上有没有去遵循天父的心意，来完成天父交代给你的工作。那每一个人都有神交代给你的工作，而耶稣基督 神交给他的工作是什么？就是要限制他原本的荣耀，来到这个世界上，付上生命的代价。而这整个过程对耶稣而言是艰难的，是痛苦的。但他的顺服，他完成了他该做的事情的时候，就荣耀了天父上帝。而这才是基督信仰里面所说的成功，或者是荣耀。他荣耀神，不是用他在世上的成功，在世人眼中的失败，在上帝眼前却是成功的，因为他在世上已经顺服了天父的旨意。所以弟兄姐妹，请问我们要荣耀，怎么荣耀神？请问你知不知道神在你身上的计划？我说句老实话，很多人问我说，这件事是不是神的心意，那件事是不是神的心意。我大胆的说一句，我大胆的说一句，我们有的时候不是不明白，有更多的时候是什么？不想明白。谁说的？你有福了。有的时候是不想明白，或不愿意明白。为什么？因为如同耶稣在顺服荣耀神，他完成这个工作一样，你需要付上很多的代价，而这个世界是不愿意付上代价的时代。最近神一直在提醒我，我跟很多弟兄姐妹有分享，我说神在提醒我，你们要先求神的国和义，这一切都要加给你们。前面的经文是你们所求的神都知道，你们需要的要给你们。所以这里的经文说，你们要先求神的义，一切都要加给你们，不是说你们想要的都给你，是说你们需要的都给你。也就是说，先求神的国和义，代表你可能要付上很大的代价，像耶稣一样在世上，可是你却能够完成天父在你身上的旨意，而荣耀神。我们效法神的，我们要求神的国和义，但我们有不顺服的时候，我们就会先求自己的国和自己的义。什么叫自己的国和自己的义？就是归荣耀给自己。啊，你看我有一个商业王国，自己的国。什么叫自己义？你看我这个人多好，我是一个好人，我什么都做得很好，自己的义。人要的是要人，其他人来荣耀他，神要的是要我们谦卑下来，来荣耀神，而不是去想要要求人来荣耀你。先求神的国和义，一切都要加给你。在最近的这几周发生了一件事，有一位姐妹，那我今天就征求了她的同意，我说我想到这个例子蛮好，我想和大家简短的分享。之后有机会，我想她也愿意上台分享，那但今天我就简短的讲一下。那她要买房子，她就付了头期款，然后呢，她知道自己贷不到这个房子，其实她知道贷不到，她知道可能贷不到，因为最近贷款非常的紧缩，所以他选择去贷款，他选择就是还是交了这个钱，因为他看中那套房子。然后他最后就在这过程当中，那房子没有贷到款，后来他损失了不少钱。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在房子损失，就是房子贷不到的那个时候，还没有到最后的那个 deadline 的时候，还没有到最后的那个就是要交屋的那个期限，他就跟我说，他说我说我帮你找买家看看，我到处找有没有买家，他说不用了，他说这是我的错我知道错了，那这个就是一个教训。我很感恩，我为他难过也为他感恩。难过的是，当然这金钱上的损失是真的是损失，不是每个人都有那么多头期款，你自己想说你存了多少钱拿来头期款就一次就损失掉了，你下次什么时候还有那个头期款你怎么知道。那但是我为他难过就是这样，所以我为他祷告的时候我心里非常难过的，很可惜没有找到适合的买家或者等等，没有办法帮到他。但是我也为他很欣慰，因为这些钱的损失却让他能够重新再看待他 在过什么样的生命。我在这里讲的就是神交代给你的工作你完成了吗？如果完成的内容是包括说你照他的旨意呢，包括照他旨意是什么意思呢？不说谎，不贪心。那我们都会讲啊，我们都很会啊，我们其实不是不知道要不贪心啊，我们知道要不要贪心啊，我们知道要知足啊，我们知道要加给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我凡事都能啊，知道怎么储卑贱储丰富，我们都知道，我们背啊，我们懂啊。可是真的发生的时候，那个时候你才会发现你到底是荣耀神的还是荣耀自己的。请你好好思想你的生命，你在荣耀神还是在荣耀你自己？你凡事以主为先还是以己为先？真的爱神的才能够有一个新的自己，他才能够得到那种真正的满足。凡是为自己在活的，他得到的满足是很有限的。为主而活的，他内心的那种满足是像活水这种涌出来，是夺不去的满足和喜乐。所以弟兄姐妹，如果今天这个姐妹她愿意认罪悔改完全交托了，你愿意吗？你愿意吗？你愿意去完成神要你在世上的工作吗？你愿意先求神的国和义，即使你需要做出牺牲吗？然后耶稣说了这耶稣就继续说他说在耶稣的祷告中我们可以看见呢真的是和顺服是息息相关的。第二节说，因为你曾赐给他权柄掌管凡血肉之躯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到说耶稣就是他的耶稣的顺服是为了完成天父的工作，刚我们看第四节而他的工作呢却是为了我们所以第二节我们看到说神曾天父赐给他权柄掌管凡有血肉之躯的，也就是说我们都在耶稣的掌权之下。那我们的问题就是我们都不喜欢被人管，所以如果有人要管我们，我们就 不愿意，因为我们觉得管我们你凭什么有资格，我比你还懂，你为什么来管我，或者是我们觉得说我就是不想被管可是如果耶稣今天要来管你，他比你懂得什么是对你最好，因为他的目的是什么？第二节的后半我们来念，使他把怎么样永生赐给你所赐给他的人。所以耶稣要管你的目的是什么？他的权柄的目的是什么？是什么？把永生给你。别人要管你的是什么？是让他自己能够好过，我好好管你我好过所以你要分清楚，有的时候他管你不是为了你好，有的时候啦，有的时候是真的为你好，有很多，但有些时候不是，有些时候是为了他自己好过。但耶稣不一样，耶稣要管你是什么？为你好，他要把永生赐给你。然后我们在这边就看到说耶稣就要把永生给你。那请问永生是什么？耶稣不是要辖制你，他的掌管最终的目的是要给你永生。那什么是永生？第三节一起读，谢谢。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那所以很多人说，哎呀，如果要永远活着，哎，很累，永远活着还要，我现在心情已经不好了，我永远心情不好吗？我不要这样的永生，我干嘛活那么久呢？但是我们在这边看到的永生，不只是永远活着，而是永远跟耶稣和真神有一个关系的那种活法。也就是说，只有借着耶稣你看发现第三节说，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所以你不能只认识独一的真神而不认识耶稣基督，因为耶稣基督是他是认识真神的唯一的道路、真理和生命。在耶稣来之前，我们就只能可能有旧约的圣经，或者是我们看着天。其实我们中国是有天的我去过北京看过那个天坛很大很久以前是只祭天的，不祭别的东西的。那现在开始祭了很多别的东西，就是去拜很多东西。 以前一开始的话是只有一神的，一个上帝的，只祭天的。那但是天我们不知道是谁，所以我们就有各种的方式来觉得天可能是什么样子的，然后说皇帝是天子等等。我们以前不认识天，但今天天要让我们认识，天让我们认识就是他自己成为人，让我们认识他是谁，而认识他的就是有了永生，这种永生就是和神永远的有连结的生命。所以这里不是头脑的认知，以前我常讲过，有一个牧师说那个头脑跟心距离30公分，但是可以是无限远。你可以知道这个人，但是你不认识这个人，你明白我的意思吗？你可以知道这一个人，但是你不认识这一个人。我知不知道那个川普？我当然知道他，每个人都知道他。你认不认识他？不认识他。你知道他很多事情呢，你知道他有时候会一下子就改变他的政策，一下子乱七八糟什么什么这些，你知道他很多，但你认识他吗？你跟他有关系吗？我们现在的基督徒啊，很多时候就陷在这个假象里面。我们知道有上帝，然后我们说知道他为我而死，知道他死后三日后复活。那我们在唱基要真理班的有好几个，你知道我在说什么？知道他死后复活，然后知道他有巨大的权柄。那我们知道，但他有巨大的权柄就跟我没关系，因为我只是知道他，我不认识他。如果我认识他，他有巨大的权柄，我就应该要顺服他。如果他是为我而死，我知道他为我而死，跟我认识他、相信他为我而死是两码子事。我知道他为我而死，但我今天愿意接受他为我而死的事实，我的回应就是要荣耀他，要感谢他，要愿意也为他而付出，因为他为我而死。我知道耶稣的复活，跟我真的相信耶稣复活是两码子事。如果耶稣真正复活了，我今天就不会这样活了。我会相信，我就算是死，以后也要跟耶稣一起复活。所以现在很多的问题都不是问题了。我们基督徒为什么活得那么可怜？就是因为我们头脑上的认知跟我们心里对上帝的认识是两码子事。今天耶稣要让我们知道说，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是永生。这个认识不是，绝对不是只是头脑上的认识。这个认识是你心里愿意完完全全把自己交给上帝，说上帝，是我的知识很有限，我认识你只有这么样一点点，但是我愿意把我自己交给你，我愿意和你建立那亲密永恒的关系，请你让你的权柄使用在我身上，我愿意顺服你。那样子的认识是耶稣所要的认识。那这两天我说我去区会嘛，我们澳洲区会。那区会的时候我们几个就会在讨论啊，那牧师在讨论。讨论的时候有时候我会比较激动，因为我会觉得说有些事情应该要那样做。然后我就讲了，我讲了之后我就觉得说我不知道有没有态度不好啊，但是我就说我们大家就最后是我结束祷告。我结束祷告就是说求神帮助我们都要谦卑啊，要在神面前，听起来很好。后来有一个那个上牧师就跟我说，他说我就跟他在谈的是谈话的时候，我说诶，我们都要谦卑。那这句话没错啊，我们都要谦卑。可是呢，上帝就说我不会要求别人谦卑啊，我只要求自己谦卑啊。诶，哇，我这句话很扎心诶。所以换句话说，我在祷告大家谦卑的时候，我其实会不会是说我觉得你们不够谦卑，你们要像我一样谦卑，还是我真的觉得说我们大家都要谦卑？哇，我真的对这句话我想了好，就是这两天这昨天在想，我到底谦卑还是不谦卑？然后我觉得那个时候就是耶稣要摸你了，耶稣要跟你建立关系了，因为他要让你知道其实你没有想象中那么谦卑。原来或者是你在祷告谦卑的时候，你都可能你的目的是什么？要别人谦卑，你自己不用谦卑。或者你觉得你自己够谦卑了，那这很不谦卑，不是吗？你觉得你自己够谦卑了，那是非常不谦卑的事情。所以我反思之后，我就跑去问少牧师，我说我说我这几天是不是，我这次开会是不是有态度不好的时候？他说没有啊。我说真的没有吗？他说没有啊。那我说那如果有你要告诉我。他说好。 但是没有啊。他说有要怎么样？他说我要，我说我要跟上帝认罪啊。他就说没有。啊，可是我心里还是觉得搞不好有，因为他说没有，我还是觉得有。那我要不要认罪？上帝，对不起，我不是很谦卑。那你真的谦卑了，或者你才祷告说我们一起谦卑，那样才是真的谦卑。所以同样的一句话，你可以一起，你可以祷告，我们大家都要谦卑，但是内容要看你的心来决定，这个到底是一个讨神喜悦还是不讨神喜悦的内容。所以弟兄姐妹，耶稣基督今天要赐给你永生，但他要赐给你永生不是不需要付上代价，但当你付上这个代价，你在地上的时候会觉得辛苦，但是他会为你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荣耀这个词在希伯来文的字根就是重，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鼓励大家，最近我上次在徐信牧师分享之后，我说了，我说最近我们教会有不同的人碰到不同的困难是没错，但我也发现神在这些不同的困难当中有不同的动工，有些时候神让这件事情成就，感谢神，但有些时候我发现神让这件事情不成就，他要让这个弟兄或这个姐妹生命改变更新，重新认识上帝，有一个新的旅程，新的里程碑要跨过去。你是什么样呢？无论事情成不成就，你是不是先求神的国和义？你愿不愿意说，今天上帝，你要把永生赐给我，我愿意来跟你建立那最真挚的关系，请你今天来摸着我，请你和旁边的说，愿你被耶稣摸着。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满心感谢你，你常常带领我们，你的圣灵在引导我们，你的圣灵已经来了，他在我们身上做工。很多时候我们不是不明白你的心意，而是我们不愿意明白。很多时候我们只有表面上的谦卑，没有内心真实的悔改。很多时候我们嘴巴说说要荣耀你，正如你荣耀了神，但其实我们在荣耀自己。求神今天让我们真的看见耶稣基督的荣耀，他愿意神成为人，限制自己来到世上为人死，三日后复活，赐给人新的生命。我们要将自己交给你，主啊，你是荣耀的，你是配得赞美的，你是创造宇宙天地沧海的，你是神成为人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的，你是那真理的灵进入到我们当中，要引导我们进入明白一切的真理。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也帮助我们不是只是头脑上的感谢，而是内心真实的要跟你建立关系，盼望神帮助我们，让每一个基督徒都能活出基督所喜悦的人生，荣耀神，造就人，直到见主的面。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门。